天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旧约里面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可能就是一般人可能不大会注意，但是就是也是我在教这个旧约班的时候这一段经文让我特别的有感动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故事跟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尤其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紧接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特别想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而且愿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但到底去怎么做，是吧？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如何寻求神的旨意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topic 我们也都知道，大的原则上来说，我们都知道就像保罗在灵前里面说的，就是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这个大的原则都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都愿意去这么做，但是具体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又不知道去怎么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旧约里面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有那么一小撮非常少的一群犹太人，那么他们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抉择的时候，他们要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那么这时候我们来看他们为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去寻求神的旨意那么当神的旨意真正的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是怎么反应的那么我想以史为鉴我们也是来看，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到底怎么去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到底怎么去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圣经的故事就像我刚刚说的，非常特殊的时期那么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第42章和43章里面今天要念的这个经文还是比较长那我想我们在大家请把这个你的圣经打开或者你有手机的话也把打开今天我没有在 PowerPoint 上面，因为我怕字太小了要读大概29节的经文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故事就比较全面的看希望也是我们在读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希望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也是求主真的是用他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那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来读大家翻到的话你们举下手翻到OK 好，我看大部分人都翻到，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众军长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何沙雅的儿子耶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墙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人回答什么，我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们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诚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过了10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若你们说我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在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至于无食无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呐，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地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与他们的灾。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请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请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所剩下的犹大人呢，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知道我今日警告你们了。你们用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我们的神为我们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要所要去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和沙雅的儿子亚利塞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军长性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被赶到各国回来的犹大地的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萨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尼。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好，经文今天的确是比较长哈，但是大家读了以后，我想这个基本的故事也差不多有所了解啊。那我们在下面的这个讲解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这样有这样的出入的平安，能够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一起学习你的话语，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是求你的灵自由的能够在我们这样一个会堂里面运行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都能够明白，让我们今天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主，以上不配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那这个故事实际上有一些背景哈如果你对旧约这个不是特别熟悉的话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前后的这个上下文不太清楚哈。那所以我想就讲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就是犹太人大家看到这是一群很可怜的人，是不是？他们已经亡国这个时候那么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在看犹太人这个历史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感觉，是不是？犹太人大家想是神的什么？神的选民，是不是？神把他们称作是他的产业，是吧？他要保护他们，像什么？像眼睛里面的瞳仁，就是在神看来是他的至宝那么，但是犹太人，如果我们去看他的这个历史的话，实际上犹太人的这个历史里面，真正有亮光的地方不是特别特别的多，都是看到他们的跌倒，是吧？ 也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不光是他们自己感到很失望，是吧？让列国都来耻笑，就像《申命记》里面说的，所预言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如果不听神的话，到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列国来耻笑，是吧？成为笑谈啊！的确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更是让神非常的伤心啊！那我们在旧约的整个这个看的话，尤其是从《列王记》看啊，的确就是这样的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站在一个比较高高在上的一个位置上面去评判这个犹太人这个历史啊，但是我经常有这种想法的时候，神也经常的提醒我，实际上当我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他的信徒，是他的跟随者，但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远离他，远离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比这些犹太人也好不了太多特别是当我们还是认为自己完全可以给自己做主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远离神，或者是我们正忙着敬拜别神那这样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比这些犹太人更不如所以也是今天我们来读这个故事也是让我们正好给我们一个自己反思我们自己的一个机会也是来看我们让我们来谦卑省察我们自己。好，那么讲到犹太人的历史讲到这一段历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历史，一个痛苦的一个阶段。那么犹太人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来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好像 slide 比较小一些就是可以看得不太清楚。那这个历史实际上涉及犹太人大概1000年左右的一个历史。那么发生的这个事件发生是在公元前586年之后一点点的一个时间586年是耶路撒冷沦陷整个犹大南国最后被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点之前大概900年左右的时候，神兴起摩西把当时的希伯来人，就是后面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就拯救出来，这个叫出埃及那么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讲这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这个出埃及记就是神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让他们去神曾经向这个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应许的这个地方就是迦南美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就让他们进到这个地方去。那么这个之后经过大概300多年一个士师的年代，那么这个士师的年代大家也知道极其起伏非常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年代。那么犹太人就是在这个迦南地有3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在那。那么士师年代结束以后就进入了一个以色列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时机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一般叫做统一王国的时期。那么第一个王大家都知道叫扫罗，是不是？但是他做了不合这个耶和华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呢后来就被大卫王所取代。那么大卫王南征北战，是吧？他把以色列的这个疆土就扩展了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北面已经是到但南面已经到别示巴，是吧？所以而且周围的这个列国都很多的都已经被平定，都来臣服纳贡所以这个时候就进入了一个以色列非常鼎盛的一个时期。那么最鼎盛的时期我有点快了最鼎盛的时期实际上是大卫的儿子叫所罗门的，所罗门王的时候，是吧？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所罗门王圣经里面怎么描述他的这个鼎盛时期，说他的财富和他的智慧都超过了列国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就是这个以色列王国最鼎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呢很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个到了这个鼎盛时期以后，他就开始慢慢的走这个下坡路了。那么这个走下坡路的开始是原因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是这么记载，在列王记应该是列王记上里面，就是说这个所罗门所罗门王他大概有1000多的嫔妃。那么这些嫔妃当中呢，很多人实际上都是当时迦南就是拜偶像的这些公主拜偶像之人的这些公主。那么这些女子就是引诱这个所罗门去敬拜别神，不像他祖大卫那么诚诚实实的敬拜耶和华。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统一的这个王国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那么后面发生就是他这个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做罗伯安，这个时代开始就统一的王国，这个12支派的统一王国就开始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北国的叫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就是有10个支派 啊所组成的一个一个国家。那么还有一个叫南国啊，南国呢叫犹大，那么南国呢主要是以犹大这个支派加上便雅悯这个支派啊两个国家。好，那么北国在公元前哈、啊、就主前722年的时候，被当时的一个啊非常超级的一个大国哈、啊，那个时候在他们北边的叫亚述帝国，啊就被啊就被这个这个攻陷，就被这个灭把这个北国就给灭了哈、啊。那么大概过了130多年以后，南国的犹大实际上这个时候也开始敬拜别神，跟北国是一样的。北国在这个列王记里面那个圣经里面就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北国的这个灭亡是因为他们离弃了带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的缘故啊、敬拜别神的缘故啊。那么南国实际上也是同样的，他们在130年以后，他们做的一个事情也是一样子。那么130年以后，也就是也就是主前586年的时候，南国也是被新兴的一个列强叫做巴比伦这个帝国他们来攻打这个犹大，围困这个耶路撒冷，结果耶路撒冷城就沦陷了。这个时候，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这个历史到这个地方就终结了。当然，我们后面知道，就被掳以后，后来又有回归哈。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个故事的时间点，就是在南国犹大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被毁的时候这个故事的一个起点就是这个给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后面是被掳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历史实际上跟他们的应许之地，就神给亚伯拉罕说你们这个以后的子孙，这个迦南地就是你们的应许之地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统一王国之前，整个的这一条路径就是往上的是吧，得应许之地，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失去应许之地这样的一个缓慢痛苦的一个过程好，那我这个背景简单讲到这儿。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刚刚读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是有圣殿这个整个这个犹大国所有的政治经济发生的一个中心这个地方。那么在巴比伦围困了2年之后，它就沦陷了就是沦陷之后犹大国发生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时候巴比伦那个时候的王叫尼布甲尼撒那么巴比伦的这些人军队叫做加勒底人如果你读到这个加勒底人的话，指的就是巴比伦那么这个时候巴比伦掳掠了很多人以后，就到了那个巴比伦，回巴比伦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犹大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那么这个时候就立作一个省那么然后立了一个省长，这个省长叫基大利基大利这个人用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叫做官三代他的这个爷爷就是当年约西亚王的时候他的一个宰相叫书记那么他的爸爸叫做亚西干那么是最后一个王这个西底家一个重臣所以基拉利自己本身他应该是一个当时比较德高望重的一个人，所以呢巴比伦人就把这个基拉利的这个神基拉利立作为省长，让他来管理所剩下的这些犹大的这些渔民那么这个时候所剩下的人，实际上那些比较有知识有财富这个都比较好的这些人都已经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剩下了一些比较穷困的这样的一些人那么这个中间当然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当时巴比伦在攻陷这个犹大的时候没有被歼灭的一些散兵那这些散兵的这些头就叫军长军长和兵丁那么还有一些老百姓是吧，甚至还有宫里面的一些公主这个里面也包含这个我们这个耶利米书这个作者就耶利米这个先知在里面，包括他的文书叫巴录的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基大利作为省长以后，实际上很多的就是所有剩下的这个犹大人，绝大部分人都是愿意臣服于愿意听从这个基大利大家都愿意在这个废墟上面重建自己的国家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有一个叫做以实玛利的人那这个人呢是这个犹大国就是他有一个王族的一个血统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就在邻国的怂恿之下，他铤而走险， 然后呢就把基拉利这个省长刚刚立起来的这个省长把他给暗杀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基拉利是巴比伦人是吧，这个巴比伦这个定下来让做立他做省长的啊，然后他把他给暗杀了。那么在这些军长当中有一个叫做约哈南的啊，是其中一个军事的一个头啊。那他呢就看到以斯玛利做这样的一个恶行，所以呢他就出兵啊，把这个以斯玛利给击败了，然后以斯玛利落荒而逃。同时呢他把这些犹大的渔民他都就夺了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发生的地方啊都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一个叫米斯巴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省长所在的地方啊，这个省长的官邸叫一个叫米斯巴的地方。那么他们这个把这些犹大的渔民夺来之后，他们就南下到了一个地方，就到了一个叫伯特利的一个地方啊。好，那么这个时候这一群人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抉择，就是说何去何从的一个抉择，我到底是留在这里还是我要到别的地方去，还是要去逃跑啊。好，那么留在犹大地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事情啊。我相信这个约哈南这个人哈，圣经里面对这个人有不少的有一些记载，不是很多，但有一些记载，从这些蛛丝马迹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实际上是有非常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洞察力。那么就是他曾经跟基大利说，那个要暗杀你的那个人啊，这个叫以斯玛利的，这个人有暗杀你的这个嫌疑，是不是我们可以马上动手啊？所以他是应该是对当时的时局有非常敏锐的一个洞察力的啊，他对周边的这些国家互相的这个关系，他也是非常清楚的啊，这样一个人啊。那么从他来说，这个人是应该是有勇有谋，是吧？啊，他有他自己的理性，他有他自己的理智啊，各方面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啊，但是。留在犹大地这个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省长刚刚被暗杀了啊，这个对基拉利的暗杀实际上是对这些犹太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对吧？如果说当时的巴比伦人啊，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就会怪罪下来，那这些留下的人可能就性命不保啊。所以我就可以理解这些人的恐惧，内心的恐惧啊，是很有道理的，是不是？那么所以呢这些人就南下哈，南下呢他们就在一个叫做伯特利一个附近一个地方叫金汉峪的地方就在那停留哈。这个金汉峪今天就不做多解释了，实际上还有一些典故哈。这个峪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客栈啊，就他们到了一个歇脚的地方，留在那个地方啊。然后在这个地方他们要做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抉择，到底是去还是留啊。好，在我们读的这个叫四十二章，但是在四十一章最后啊，实际上圣经里面已经比较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约哈南和他的其他的一些众军长，他们已经决定，已经实际上已经做好一个决定，他们认为留在这个犹大地基本上是不可行的，所以呢，他们要想进入这个埃及地区这个地方写的，因为尼探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的省长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约哈南恐惧怕加勒底人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恐惧之下，他们内心的向往的一个想做的一个事情，实际上就是要离开他们的这个自己的国家啊，要进入这个埃及去。好，这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这个简单的事情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在恐惧当中做选择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血气去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一般什么？我们一般的选择是什么？离开，是不是？是吧？啊，实际上这个约哈南所带领的这群人和我们很多情况下面是相似的，是吧？选择一个逃避，是吧？最干净了，是不是？啊，我们生活当中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啊，我们也会生活在一些惧怕当中啊。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想到的，哎，我是不是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了，是吧？啊，就像我想我们在教会啊，也都很多都知道，我们有很多这个因为这个婚姻的问题来到了教会，在主里面成长的，是吧？如果我们也跟世人一样的话，我们的做法是什么？这个婚姻太困难了，是吧？两个罪人在一起，是不是一天到晚都吵来吵去的，是吧？我们也许就选择了，我们就逃避了，是不是？因为世人都这么做吧，还不如离了，是吧？我干嘛要来伺候你，是不是？ 好，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就是如果我们从我们的肉体从我们的血气的话，我们就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啊。那这就跟这一群这个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但是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看这些问题的话，这些问题就可以把我们完全的压垮，那我们就没别无选择，我们看到没有别的任何的希望。但是神让我们知道，他可以让我们像如鹰一样展翅，是吧，能够穿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风暴啊。而且这样的一个在艰难当中，我们不做不去逃避，我们愿意留下，也对我们的灵命的成长，对我们品格的塑造啊，是一个极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以色列人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啊，我们也都知道啊，当我们看觉得自己的理性哈、啊、自己的这个感情，自己的所有肉体的这些想法，从我们这些方面看的话都没有希望的情况下面，但在神的眼里不见得没有希望啊。好，那这些人就很奇怪哈、啊、这些人实际上心里面早就心思基本上定下来，他们要下埃及啊，埃及是在南面啊，是在这个巴勒斯坦的下面，是吧，他们要往南走，是吧。那么基本上他也算有了一个决定了，是吧，内心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有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这群人我们刚刚读到了42章，是不是，这一群人是吧，从最小的到最大的这些人都到这个先知面前去啊。他们跟先知说什么，他说求以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他还不是向神祈求，他是跟这个先知在那祈求，求你准我们到你面前来祈求。这个里面大家可以读出来，他们对这个先知是非常的尊敬，是不是啊，非常的敬虔，是吧啊。然后他后面又添了一句啊，恐怕这个先知不给他们祷告，所以他说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好，可以看到这群人实际上是很非常的希望这个耶利米替他们祷告啊。大白话说就是，耶利米先知，你看我们现在多可怜，是不是，你赶紧给我们向神祷告吧，对不对啊。不光如此，他们还向神保证，说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地方是说神通过耶利米说的话，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啊。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唱的这个歌，是不是信靠顺服，是不是，不管只要是神说的我都愿意听啊，这是他们向神面前的一个保证啊。同时他们也非常懂得这个属灵的一个原理，他们怎么说啊，他们说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的我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哎，好像他们也都非常懂得这些啊，这些灵里面的道理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啊，这个我们从耶利米先知，耶利米那个时候应该大概是接近60岁左右的一个时候哈、啊，他这时候对这个犹大这个南国他的整个的事工已经持续了40多年之久啊。他的这个事工啊，从啊经历了犹大最后的5个王啊，从约西亚王开始啊，直到最后的西底家王啊。那么他从这个约西亚王开始，一直啊讲神的预言，一共讲了有40多年之久。那么40多年当中哈、啊，他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犹大整个国家啊，上至君臣啊，皇帝啊，这个所有的大臣啊，下至黎民百姓，在先知跟他们讲这些神的这个预言，叫他们悔改这些信息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悖逆，对神的话非常的藐视。不光如此，而且对这个耶利米先知进行各种各样的攻击啊，各种各样的谩骂啊，藐视啊，甚至是监禁啊，有的时候还是啊用各种各样的刑罚啊。那么我们就读到这个读的这个故事之前，实际上就是耶路撒冷有2年被巴比伦这个围困的时间。那么在2年当中，这个耶利米先知就曾经5次被囚，辗转5个地方被囚啊，可见就是这是一群非常悖逆的这样的一群啊一群人民啊。那这个耶利米先知当然知道，也是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我们看到第21节里面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实际上就是在说你们根本从来就是对神是非常的悖逆啊。但是即便如此，先知还是怎么还是愿意啊，还是答应 给他们要祷告，是吧？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先知这个时代是犹大国啊，是急剧啊向下啊这个走下坡路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先知看到的是一幕一幕，就是不断的这个国家不管是啊，首先是从灵性上面不断的这个堕落，也是从看到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啊各方面的衰落，所以他看到的整个是一个这个国家几乎就是没有希望的这么样一个过程啊。那么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没有看似没有希望的一个过程，耶利米先知他非常清楚他自己先知的身份啊，因为他还没有在母腹里面的时候啊，这个神就啊拣选他说，你以后要做我的先知，你要做列国的先知啊。好，那耶利米先知的这个时代啊，如果大家仔细的去想的话，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实际上区别真的是不大啊。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哈，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美利坚合众国哈啊，几百年前是五月花号啊啊，一群清教徒啊过来以后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基督信仰是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就我们现在啊，这个世界啊，基本上是对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啊，这个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是非常有质疑的啊。啊，我想啊，在美国现在目前的这个自由化啊，我想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啊啊，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所有跟基督信仰有关的啊这样的一些价值啊 value 这些东西啊，都想把它去掉啊，所以这个去基督化的这个思潮是它的核心之一啊。那么在啊，这个时间如果倒退啊，上个世纪最初的时候，一个美国的一个总统叫大罗斯福总统哈，那个时候还可以非常公开的、非常自信的在那讲说，300年前到达此地的五月花号清教徒，以及随后跟进而来比他们更严谨的人，人数也更多的亲属们，改变了这块地的命运，也因而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命运。那么很清楚的就是啊，这个啊。由于这个基督信仰传入这个带到这个国家，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面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哈，才会有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啊，这么强盛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如果你还是讲同样的话啊，那我想你就很容易就会被群起而攻之，是不是啊？不光是1907年啊，我想在这个在之前吧，在80年代左右，1983年时候，那个时候还是里根当总统的时候，里根总统就把那一年定为什么叫定为圣经年啊。那么在当时有一个叫《时代周刊》的还发表评论说现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之所以这么的昌盛，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圣经是它是它的真正的一个秘诀啊。但是现在我想再说同样的话，显然是有很多就会受到很多的围攻啊，是吧？我想我们最近所发生看到所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也都是在印证这一点，包括美国的有线广播电视是吧 ,CNN 是吧，包括这个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这个邮报等等，在过去2-3年内都是有大量的文章都开始质疑，哎，这个国家到底是不是建立在基督信仰之上啊？他都对这样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都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那可见，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也是一个不断走向没落这样的一个末世哈。那耶利米先知他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什么呢？耶利米什么叫先知哈？先知就是把神的信息原原本本的传递给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当然这在旧约的话，先知他的职分是神叫他说一些很多的预言，讲他啊讲一些未来事情，但是呢基本来说就是把神的信息能够原原本本的能够传递给啊周围的人啊，这就是先知的一个职分啊。而且先知答应他们的时候他还说了什么，他说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他要把神的这个信息啊，是原原本本的，而不是说我为了 迎合这些人啊，这些人不是想走吗？我就告诉他们，我也不需要跟神求哈、啊，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走就好了呗，对不对？但是耶利米先知说，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啊。那也是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现在啊，我们不光是我们在教会啊，这个布道。教会讲道讲主日学啊，包括我们个人的在教会之外啊，个人的布道等等，也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做的一个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去传这个廉价的福音，我们不要去传一个跟拜这个观音菩萨一样的福音，我们不要去传一个只讲爱不讲罪不讲救赎啊这样的一个福音啊。所以我们不是去迎合人，而是要像耶利米先知一样，神告诉他是什么，那就告诉他们是什么啊。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是吧？圣经说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我不知道大家刚刚看的时候什么感觉，看了这个，或者是你就一扫而过，就也许没什么感觉哈。对我来说，我有两个特别的感觉。第一个是感觉特别好，第二个感觉是特别差啊。那为什么就感觉特别好呢？大家想啊，耶利米是谁哈、啊？大家知道这个耶利米啊是个先知，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圣经旧约里面是有很多的先知书，对吧？十几本先知书是吧？那么先知书里面又分为什么？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啊，实际上并不是大和小，并不是说他们哪个是更重要，而是说他们的这个篇幅的长短，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耶利米这样的一个大先知啊，他是一个被神非常非常非常重用的这样的一个先知啊，他的祷告都需要十天啊。所以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经常祷告，发现神也不听哈、啊、这个怎么回事是吧？我好像也挺虔诚的是吧，祷告，但是为什么他就不跟我说话呢，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来看耶利米哈、啊，大先知哈啊，在神眼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仆人啊。他的祷告都不是说他向神拍了一个电报，神马上就给他有个回应，是不是啊？所以由此看到，就是这个细节让我有很大的安慰，是什么呢？没错，是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可能会听不到神的这个立即的这个回应，这个是个正常的事情啊。连耶利米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祷告，他都需要十天啊，跟我们是谁呢，是吧啊？所以祷告是需要我们的时间，需要我们的耐心啊。我们也知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是告诫我们啊，教导我们，要我们什么，要不住的祷告，是吧？大家还记得前面后面吗？我故意省略号，我们一起来，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所以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啊。我的 slide 里面有很多是有好多省略号的，就是要让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啊。好，要不住的祷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想起这个主耶稣啊，他在地上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做过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寡妇啊，他有一个冤情，然后呢向一个法官啊去恳求啊。这个法官呢，而且还是个不义的法官。什么叫不义的法官呢？是可能是一个就是草菅人命哈、啊、不大管事的一个法官。那么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寡妇她就不断地去求这个法官啊，虽然这个法官都是个不义的法官，最后还是应允了他啊。那么也是不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不义的法官，而是说我们的祷告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锲而不舍，不住的祷告啊。好，这个十天的祷告。那么我另外一个感觉说，感觉非常差。为什么感觉非常差？连耶利米都祷告十天，我发现我有的事情就祷告一次一下啊，几分钟几秒钟，后来就忘记了这个事儿了啊，所以也是非常的惭愧哈、啊。所以耶利米十天的祷告，而且他是给一群什么样的人祷告？是给一群他知道这些人，即便他后面说的任何的话，他们都不会听的人 去祷告，是这一群他已经侍奉了四十多年非常悖逆的人这样的去祷告。所以求主也是给我们爱心啊，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周边现在还不认识神的人，实际上就是那些悖逆的人，是吧？啊，是与神为敌的人，从灵里面来说他们也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主告诉我们是什么，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啊。所以啊，这里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让我们要为我们周边的还不信主的人，让他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一天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最后能够归向神啊。好，这十天祷告我的两个感受哈，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啊。那十天以后，神的话就临到了耶利米。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有悬念的一个事情，是不是？这一群人惊弓之鸟，是不是犹大的余民剩下没有几个人了？而且有一些这个残兵，是吧？有一些大大小小，有男人妇女，各种各样的人都在里面。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死，不知道去向，这样的情况下面，然后他们恳求耶利米去为他们祷告。耶利米在那天天的祷告，每一天，我相信那些小孩估计还跑到他的房门前去看看到底什么结果，是不是？但是就在这样一天一天的等待当中，等待到第十天的时候，耶利米说，神已经给我一个回答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熬的一个十天，是吧？好，这里这个耶利米然后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人从大的到小的，是吧，都聚集到一块，然后跟他们讲神的话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这段话也是比较长啊，我们就不太重复了。如果要总结的话就是四个字，去死留活，是吧？你要去埃及地，你要去那个900年前你们的祖先曾经为奴的那个地方，你们就是死路一条啊！你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怎么样被毁啊？刀剑饥荒瘟疫这些东西都会追着你们，你们去那里就是死路一条啊！但是如果你们留下来，你们的结局就是活啊！所以神的旨意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是吧？没有什么二意。而且我们看到从这段话里面，我们特别的看到神的爱，神的怜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他们为什么心里要准备要去，是因为他们内心的恐惧，这是他们最大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他们怕巴比伦来，巴比伦这些军队来了以后，他们可能就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这是他们内心深处最深最深的一个恐惧啊。但是神针对他们的恐惧跟他们说这样的一句话，不要惧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不要惧怕啊！而且他圣经里面还说，因为我将与你们同在，我会与你们同在啊！我会让我的仆人，他把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叫的是他的仆人，回心转意啊！从此以后啊，就是能够厚待你们啊！而且神还说，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啊。当然这个地方的后悔不是我们人的后悔啊，神是不会像我们一样犯罪然后后悔，而是说神这个时候他改变心意了，他看到他对这个犹大这个国家的惩罚已经够了，然后这时候他的心意变了啊，然后你们可以留下，如果留下的话你们就可以存活啊。但是存活的条件是什么呢？你们必须要留下，这是他的一个条件，必须要留下啊。那这一段圣经实际上跟我们如果大家学过这个申命记28章的话，实际上是非常相似，是不是？申命记28章，神通过摩西跟以色列人怎么说啊？你们如果听从耶和华神你们的话，他的话的话，他的律例典章遵行这些的话，那你们就有这些这样的一些福气跟随着你。但是如果你们不，你们就会怎么样，是吧？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神永远是把祸福两条路给我们成名，是吧？就像耶稣跟我们说的，你们有窄路，你们也有一条宽的路，你们可以去选，是吧？神把这样的祸福两条路在我们面前展现，同时他也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让我们自己去选择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哈。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十天的等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悬念的一个等待哈。那我是觉得弟兄姐妹有时间的话回去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练习，你把你自己 放到那个情景里面去，你把你自己当作是那个军长约翰南，或者是所有这些人里面的其中的一个，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啊，从你的视角你去看，你会怎么回应啊？好，所以这里一个问题哈，这是个啊课后的作业哈。这些人的反应是非常奇怪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跟他们向这个耶利米先知恳求让他去祷告的这个态度来说，整个就是180度的一个转弯，是不是？但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惧怕，他们已经早就定下了这个心意，他们一定要离开，一定要去这个埃及地啊。我们知道，当人听到真理的时候，如果他不愿意承认这是真理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就诋毁真理，是不是？他说什么？他跟耶利米怎么说？他们说你说谎啊，你刚刚说的这些话都是在说谎啊。不光这么说，先是诋毁神的这个话哈，还说开始来质疑这个耶利米他先知的身份。他说神并没有差遣你来，他之前他还说你是神的先知，所以我们来求你去求问，但这个时候连先知他都不认了，是吧？说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啊。那后面那更是啊，他说你的这个文书叫八路的，对不对？你可能已经老眼昏花，都60多岁了，是不是不清楚？你这个文书八路，这个年轻人估计是来挑唆你啊，要来陷害我们，是不是？好，所以这些人啊，他为了拒绝神的谎神的这个神的话，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啊，诋毁真理，是吧？来啊，这个诋毁这个先知的身份啊，来嫁祸于人。到最后的时候，说的八路挑唆，实际上他嫁祸于人了，是不是？啊，这就是一群狂傲的人。那我们知道什么叫狂傲的人，是吧？狂傲的人就是说，当你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你采取的一个态度就是蔑视啊，这就是狂傲的人。狂傲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狂傲的人就是说，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但是狂傲的人说不，我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这个地方，这些人把神当成什么呢？橡皮图章，是不是？他们早就已经定下心意了，我们要去埃及地。如果耶利米他这个得到的一个神的回答是去这个埃及地，那显然我得到了这个图章，是不是？那我可以更加啊变本加厉，是吧？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神当一回事儿啊。那么跟这个跟耶利米先知他10天这样认真的祷告对比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是狂傲的人，是吧？好，那么这些人什么结局呢？耶利米先知在这个我们在42章20节的时候啊，这个里面耶利米说，你们用诡诈自害啊。那么在公元啊，在这个主前啊，这个568年啊，567年左右的时候，就是巴比伦这个帝国，他就进攻这个大举的进攻这个埃及地，整个把埃及地这个大败了埃及地。那么这些这个流散在这个埃及地的这些犹太人就再也没有出了啊。所以我们知道神说的话都是会应验的啊。我们说这个历史啊 ，history 实际上是 his story， 是吧？啊，都是神在掌管啊。行，那我们今天我想我们大概的内容就到这儿。我们也是看到有这么几点哈。那我们首先看到耶利米作为一个先知哈，我们知道耶利米是这么被神重用的这样的一个先知，他对神的敬畏，他对祷告的认真，他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啊，效仿，是吧？同时耶利米先知他有一个先知的职分啊，那他也是神叫他说什么他就原原本本的跟他们说什么，而不是说去为了迎合人啊，迎合人的胃口啊。所以也是告诫我们，当我们在传神的信息的时候，当我们在传福音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是要传纯正的全备的信息啊，而不是仅仅是让人听着很舒服的这么一个信息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群这个犹大国的这个渔民哈，他们在面对这样一个艰难抉择的时候，也就像我们在人生当中碰到风暴的时候，他们没有仰望带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哈，而是他们自己靠着自己的理智，靠着自己的才能去做自己的一个决定，是吧？ 他们没有仰望他们的主，所以他们就看不到除了去埃及之外其实还有一条可以有生命的路啊。那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应该像这样的一群人啊，在听到主的旨意的时候他们的心里还是非常的刚硬啊，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让我们心意非常的柔软，当我们听到主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愿意被神的心意来更新来校正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行在这个主的这个旨意之中。好，那我想今天我们的正道就到这儿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哦，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主谢谢你啊，把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啊，犹大南国非常没落啊，家国破家亡之后这样的一个故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主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耶利米，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忠心的先知，即便在这样的一个末世，他还是这样啊，坚守着自己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主也是求你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在这样一个末世也是能够担当起我们自己的一个该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分，让我们真的是把完备的福音的真理，而不是把只是迎合人的一些已经被sugar-coated 或者是已经被这个淡化的这样的一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主真的是让我们回转，主我们也是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耶利米对祷告这样的一个认真的态度，也是从中让我们真的是学习如何去倾听你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是真的是求主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从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让我们在这个灵里面有很多的反思，让我们真的是在明白你的心意上面，让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柔软，让你的心意能够灌注到我们里面来。那求你能够不断的每一天的因为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不断的更新变化，也求你的灵真的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永焕弟兄给我们今天这样一样美好的信息。在我们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选择逃避，就是